然后向这个主说请求他来能够可怜他，然后他们得到了治愈。那所以这是这样一个背景。那么由于这样一种疾病的性质啊，它也预示着我们的罪恶的根源，我们的信我们是无法治愈的啊。那么如果一旦这种像这个得了麻风病的人，如果他们被治愈了，他们要知道这是只有上帝在做这种工啊，那么要感谢上帝。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人，这样十个人呢被治愈了以后，其中有一个人回来感谢上帝啊，感谢这个基督耶稣啊，也 praise the God。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十个人为什么这样这个故事这样如何发展。首先我们看他们，首先我们说他们寻找对了这个人啊。如果当你有了罪，你去寻找什么样的人能够去使你的罪得到赦免，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你得了麻风病，你去寻找什么样的人去得到治愈呢？寻找医生估计是医生也没有办法。那么就像现在的艾滋病一样，艾滋病某基本上是无法治愈的，没有无可救药的。那么他们这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些人呢，首先他们找对了人，找对了主，那么是万能的主，他可以向你治愈。那么就是说，像我们已经从我们灵魂上我们有了罪了，有了信了，那么上帝说了，任何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亏缺了他的荣耀，所以都是罪人，都是无可治愈的。只有来到主的面前，你才能够得到罪的赦免。那么就像他们来寻找基督耶稣一样，只有他才能够使他们得到 cleanse。 那么这里关键的一个地方提到了，就是说这一个人，其中一个人 Samaritan 回来感谢他啊，其他人没有回来啊。为什么提到了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他在这个圣经时代，他与其他人的这个有其他的都是犹太人了，他们的之间的一种比较呢，就是说犹太人把他们瞧不起，他们认为他们是一种很有wicked， 就是说很被人瞧不起的，觉得这些人很糟糕的。在他们自己的眼里，犹太人的眼里呢，他们自己是圣洁的，他们是 holy 的，那么其他人都是低下的卑微的这种人啊，在他们眼里看不上他们。所以这也举出这么一个例子，这样的人能回来感谢主啊，反而这些能够认为自己是圣洁的人不能够回来感谢主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在这些犹太人的眼里呢，是给他们明显的给他们一个鞭策啊。那么我们来想，我们通常可能会问，当主治愈了这些人了以后，只有了一个人回，那其他人都哪里去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基督耶稣对他们说了，去吧，把你们的身体给祭司看。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我们知道当这个时代呢，如果麻风病人得了疾病，但是他又有可能是被治好了，我们知道是不可能被治好，那么有可能某一种倾向，我们认为可能这个人没有真正的被误诊了，没有真正的得了这种病，所以某种形象他可能又好了，可能是皮肤病被误诊了。那么得好了以后呢，他想重新回到他的社区，回到他的家庭，那么要经过一个检查，没有医生检查，要谁来检查？要祭司来检查。所以祭司是他们的审判官，他们要到祭司那里去显示给他们看，我的身体皮肤都已经恢复到正常了，然后我想回到家里，我不想在外面再流浪了。那么祭司做最后的判决，那么去接受你还是不接受。那么这是原因，基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去受显示给你们的祭司看。我们想这九个人当中没有人回来，那么我们想可能有的人可能很听话，是吧，人们都有不同性格，可能很听话，马上就去显示给祭司了。那么我们也想可能又有其他的很多情形，那么可能这个人家里有一个很大的家庭，家里有妻子有孩子，正孩子刚出生，可能正等待着他，那么日日夜夜都在期盼着他能够得到治愈，那也许他又 赶紧先跑回家看看自己的孩子，或者也可能他是刚刚结婚没多久，新婚不久发现了疾病又被隔离了，那么他也想赶紧跑回去看一看是不是妻子还在家在等待他，或者心中又充满了一种恐惧，是不是已经被抛弃了，很多种原因，也可能他有很大的 business， 很大的生意要做，那么赶紧在这期间，在他本身没在场的情形下，生意可能越来日渐消落了，那么是不是要回去看看生意啊？我们可以有很多种想法去考虑这些人去为什么去做啊、嗯。那么唯有一个人呢回来感谢了主。那我们说可能有很多原因你没有回来，那么更多时候尤其像主说，可能是我们可能在很多情形人想他们确实是找他们的祭司去了。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到有一点当这些人得救的时候，他们本身得救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所做的某种情形，而是因为主给他们的恩典去做的。那么你已经在主面前，其实你已经得救了，那为什么还要回到你的社会上去接受你的自身的社会上这种体系所带给你的判断呢？我们说叫 validation 呢，那么为什么还要走向社会去让他们来重新判断你呢？主已经给你判断完了，主已经说你已经得救了，有必要回到你的祭司那里去说我是不是真正得救了，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其实剩下的所有的都是已经是形式的，真正意义上呢，主已经完全拯救了你，已经其他的都已经无所谓了，不必在乎世上的评价了。那么这个与我们其实有什么样一种关系呢？怎么如何看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就比如说我们如何判断我们自身的我们自身的成功啊，我们的社会地位啊等等的，我们是在用什么来做评价呢？什么是我们的评价的标准呢？如果我们是一个罪人，如果我们相信了主，我们得到了主对我们的罪的赦免，那我们还需要社会的评论来接受我，来认可我们吗？就像是比如说这个世上我们生活这么多年啊，可能我们会有七八十岁或者百十来岁的年龄的可能，我们会生活很久，但实际上呢相对来讲，对我们能够得到的永生都是一种短暂的相对的啊。那我们当我们相信我们未来有美好的未来的时候，在天上的时候，我们还有必要把所有的我们的关注的目光 focus 在这个世上吗？昨天呢有一个朋友来到了家里，那么大概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是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住在一个 apartment 的时候，和他一个 roommate 的一个 share 的一个 roommate， 很久没有接触了。那么最近呢他来，后来我觉得有原因，你可能也知道，当某你经常在这里，你可能会有这样一种经历，经常会有人去做一些销售啊，做一些保险的经纪人会到你家里，很久没见面了，跟你打招呼，然后想到你家里跟你聊一聊。那么他其实就是这样一种人，当然我并不知道，很久没有接触呢，然后突然有一天打来电话，然后我妻子在家就说，那你欢迎你到我们家来吧。然后前大概一个多月之前他到我们家来了一次，聊了一聊，因为毕竟也算是朋友嘛，在一起同居在那个 share 这个房间也作为 roommate 也好久了，到我们家来了，来了之后发现他自己来了，然后我太太比较好奇，就说你妻子呢孩子呢啊？他说我已经分开了，我妻子已经离开我们了。然后我太太非常热心，就总想，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总觉得我们内心有一种能感受到一种爱从上帝的来，所以我们对家庭的这种 value 特别看重，所以他总想帮他们看看有没有机会帮他们重新走到一起。然后又给打电话，最后他又说，那我前两天打电话说昨天他要到我们家来，全家带着妻子和孩子来。后来来了以后呢，妻子仍然没有来，但是带了孩子来。 很不幸的是，他对我们讲，他的孩子得了一种疾病，叫自闭症，叫 autism。自闭症可能我事先也以前也听过，尤其加拿大这里，经常这些得有这种疾病的孩子家庭不断争议呼吁他们的一些权利啊 benefit 向你 government 啊。简单的看了一下，就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自闭，就是缺乏这种与别人社区的交流沟通，与你无法交流。那么当你与他讲话的时候，他目光不会关注着你，他心里早在想着其他的地方，他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那么很这样一种情形，得了这么一种疾病，很不幸。然后呢，我们就在接下来的交流谈话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他的妈妈就是因为他孩子得了一种疾病而觉得，当然我不知道他觉得怎么样，反正他最后决定不想要这孩子了，最后他离开了他们。从这里呢，首先我们感受到一个，就是说人嘛，都是这种，我们都是有，就是普通的人，我们都是以前总听说这种话，人都是爱那种非常可爱的人，没有人爱那种不可爱的人。像我们经常看，像我有两个女儿，我的小女儿特别可爱，别告诉南希，然后我们经常说特别喜欢她，跟比那大的要好多了，就特别喜欢她。就是说你心里总有这种感觉，虽然我们就说我们基督徒同样，我们毕竟是人，我们仍然喜欢那种可爱的，看那种不喜欢的，你仍然心里还是觉得，虽然你不说让我，你也离他远一些。那么像这种母亲也是一样，竟然承受不了自己的孩子这种疾病离开了他。首先一个，我们就觉得，如果因为我们经历过很多，或者是认识了很多这种基督徒家庭，他们对自己的这种价值观与普通世人价值观完全都不同了，那他不会出现这种情形。甚至我们听说过很多人竟去adopt 去一些其他的有残疾的孩子去爱护他们。那么首先这个是我们所感受得到的啊。同时呢，我们也说和我们前面故事当中来讲，这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主，就是在这里我们也感到，我们要内心要充满感激，要有 thankful to God。 因为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家庭完整家庭，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健康成长的时候，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 daily life， 我们感觉很正常。但是突然之间有一种比较的时候，我们会意识到我们应该多么感谢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给了我们一个健康的孩子，然后一切都这么美好。那平时看来虽然很普通，那么这时候我们应该感到确实一切都应该心怀感激。前几个月的时候几个月之前，我因为那个阑尾炎住了医院，当时住在家里被关了这么几天，其中就强烈的感受得到你的自由，当你失去了自由的时候，你对自由的渴望有多么的强烈。但现在我们充满了自由，我们可以到处走，那我们完全忘记了，我们应该是不是应该感谢上帝，我们应该充满了感激。那么接下来后来我们又跟这朋友继续聊，因为他来想，主要他还是想一个是跟我们聊一聊说出来，另一个他也想给我们孩子小家伙卖一个人寿保险，当然我们并不太想买。最后就谈来谈去，谈到这个，就谈到我们这个人生的意义上了，因为我们也想尽量跟他讲一讲关于这个福音。那么他就首先跟我们讲，就是说在这个北美地区，孩子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父母为他奠定的基础，那么说穿了就是说你给他存了多少钱，这是他的意义。也就是反过来说，当你给他买了个人寿保险，他将来有钱了，对他成功会有很大的可能。然后我们说，我们看成功与否，我们不看重钱财，在我们眼里成功与否，我们看在上帝的眼里，你是不是相信了上帝。那么今天我可以卖给你另一份保险，这份保险是得到永生的一份保险，你不需要保金的，你只要相信了上帝，你会得到一个永生 eternal life 的保险。那么你跟他这个人寿保险相比较，人寿保险是你眼前呢，那么你可能下辈子你的孩子得到一笔钱，那么他的未来呢，你仍然 他死后的这个灵魂到了哪里去了，你仍然不知道。然后你还要每月交他100多块钱，孩子这么小，还不说哎，我自己已经有了，不需要给他了。但是反过来讲，我们更大，尤其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关注的，我们的保险应该存在天堂的国度里，把我们的保这个本金 premium 存在那里，然后我们会有永生。那么相比之下，那是不是会更好？最后谈来谈去，反正最终结果他拿了几本这个关于圣经的书回去了。我们希望他能够认真地思考一下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那么说到这里，就是说我们应该永远一种像这个撒玛利亚人能够回来感谢主一样，感谢基督耶稣一样，我们应该心存感激，感谢我们拥有的所有的一切。因为我们以前经常也读到这个圣经里的故事，就是说这个有钱的农夫，他对自己说，我赚了这么多收成，我要把我现在这个仓库给他拆了，太小了，然后我建一个大的，然后我存储更多的粮食。那然后我就对我自己说，我就高兴吧，我就可以 be merry 了，我就可以 enjoy 我的 life 了。可是呢，你不知道今天你赚了很多钱，你有了很大的产业，你不知道明天你的灵魂会到哪里去啊？你不知道明天谁开着你的那个漂亮的那个奔驰还是宝马，你不知道谁和你的妻子住在一起，你不知道谁是你孩子的父亲。 Mr. Goff 讲过这个故事，就是说在这个东部燕省的一个有这么一个人，就是很有钱的人，他曾经向他传道，那人说我非常忙，没有时间，但是家里赚了很多钱啊，住着大房子，开着漂亮的车。在几个月之后呢，这个人在一次事故当中人没了。按照这个 Mr. Goff 讲说，现在你一看呢，他的大房子别人住着，那么那个他的妻子是别人管他叫的亲爱的，那么孩子管着别人叫爸爸，车呢也是在别人开的，那么你的所有的财富啊，你的所积累在这世上的一切都失去了。那么人就是，如果你赚得了整个这个世界呢，但是你失去了你的生命，你又能够留下什么呢？所以关注在这一个世上呢的目光呢，只是短暂的啊，我们应该关注的更长远，同时心存感激，感谢主给了我们这一切。最近呢，我们单位工作一直很忙，搞得我总加班，每天都工作很晚才回家，然后晚上一加班加到半夜，工作到一点多钟。然后当然我没有抱怨太多，没有太 complain， 因为我知道以前我没有那么忙，最近工作起来忙点，我也心甘情愿了。不过我在想，如果我抱怨的话，是不是太不应该了？因为我还觉得我应该心存一种感激，我应该感谢我还有一份工作在，还有一份工作能够使我 keep me busy， 对吧？尤其在这个时候经济萧条的时候，你还有一份工作在，你是不是应该心存一种感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把事情反过来想啊。像我有一个破车，这个车开起来呼隆隆响，通常就会停在路上就熄火了。那反过来我也在想，是否应该感激我还有一台车还能开起来，还没有给我扔到沟里，然后还没有出现大的事故，我也应该感激他。那么所有事情都调过来看，感谢上帝给我们的一切，使我们能够生活在生活中仍然充满了这种 joy， 这种欢乐啊，充满了这种喜乐。尽管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处在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呢，身边可能发生一些不太随你意愿的事情，可能有些悲伤的事情等等，但是我们应该总是从另一个方面来想，考虑我们是不是应该永远心存一份感激的心，感谢主。那我昨天就在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看了这么在网上找来找去，我发现有个小故事，这样一个小故事，就说关于这种感谢的。说这个 Melissa， 她是在这个美国这么一个印第安纳这个一个小城里面出生长大的。 然后这个高中college 毕业之后呢，就在世界各地有的做他的工作，在处到处游荡。然后这一天呢，他回到他的家乡的城里面，在一个grocery store 呢在购物，偶然呢就遇到了一个他的高中同学，那么互相呢就打打招呼，你最近怎么样，在哪里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就离开了。那么几天之后呢，这个他收到了一封信，就是从他的那个同学那里来的。信是这样写的，说当我在这个商店里，上周我看到你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说谢谢你，但现在我要说了，感谢你。还记得在那个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的那么一个周末吗？你邀请我来到你们教堂去参加你们这个年轻人的聚会，这次活动呢改变了我的生命。当时我正处在一种我家庭的这种很深的这种困苦的困扰之中，那么这一次活动呢改变了我的生命，我相信了主。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因为某种原因呢，我从来没有谢过你，但现在呢我是要谢谢你了，我不想再错过了。那么谢谢你马来西亚，谢谢你带着我那么关爱我想着我，能够把我带到这么一个聚会当中来。那么我们就说，当我们过去的一时刻，我们可能曾经忘记了感谢，忘记了感谢主给了我们带来的一切，但是现在呢，如果你意识到了，还没有晚，应该可以向他感谢他。我们可以感谢他给了我们爱，感谢他对我们一往如前的爱，感谢他给了他的儿子，为了我们的罪人，他的儿子为了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感谢他给了我们工作，给了我们美好的家庭，给了我们孩子我们可以感谢很多很多，任何事情你都可以感谢，你可以向他祈祷。那么回到我们这个故事里来，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只有主才能够拯救这个得 leprosy 这种病人。那么同样，当我们内心有了罪呢，也只有主才能够拯救我们。那么要寻找对哪一个才是拯救你的人，不要寻找这个世界上的这种社会的标准，而不能以那个你买了多少人寿保险，然后你出了多少钱，将来你的未来就会如何，就会有多成功。我们知道很明显一个例子，像这个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他把他大部分资金都已经捐助他的基金里了，并没有给孩子留很多。那么很多这个富有人也都是这样做的，因为他们并不担心他们未来孩子就因为他们留的钱少了就会怎么样。那么同样道理，当你相信这是普通人的想法，当他们有了钱他们有这种想法，那么基督徒同样的，你不要以世俗的眼光来评价，那么只有相信主才是首要的。我们知道，我们主通常用我们的这种个人的某一种失败呀、疾病啊，来给我们作为一种手段来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它，我们需要意识到只有主是万能的，能够拯救我们的。那么呢，我们要意识到永远都不会太晚去感谢主，去感谢他给了我们一切，去感谢他给了我们这个永生。那么如果你没有得救呢，你要感谢他给了我们这个机会，使我们能够听到福音。那么我希望你能够通过他的福音能够得。